曾經被譽為中國房地產行業模範生的碧桂園，上個禮拜證實冇辦法去支付兩筆共計大約$22,500,000的國際債券的票面利息。碧桂園直接表態，估計今年上半年的虧損將會高達550億元人民幣。14日，碧桂園再因債務問題惡化，暫停了旗下11支債券交易，共涉及到157億元人民幣，使到該公司股價暴跌，自此一路走低。呢個係繼兩年前恒大集團爆發債務危機之後，又一個中國千億級別嘅大型建商爆發債務危機。就連從事不動產開發嘅中國國企遠洋集團，亦都未能夠喺13日嘅寬限期結束之前去支付2,094,000美元嘅債息。但係碧桂園同埋遠洋集團目前尚未構成真正違約。碧桂園跳票的兩筆美元債息正處於30日的寬限期，遠洋集團亦都喺度爭取豁免違約，延至到去9月30日先至支付利息。同時，中國最大的資產管理公司中植企業集團旗下的中融信託亦都傳出因為投資房地產而受累。自8月4日起，陸續有咸亨國際、金博股份同埋南都物業等幾間上市公司發布關於中融信託產品預期兑付的提示性公告。據中國傳媒財聯社報導，中融信託暫停兑付的產品至少達到3,500億元人民幣。中植集團是正規銀行體系外運行的信用中介機構，涉足信託公司財富管理和私募股權等，旗下的公司和有關的公司眾多，常被稱作中植系，管理住約10,000億人民幣的資產。中植系是中國很多房地產企業背後的金主，在近年地產行業直接從銀行貸款受限之下，很多開發商轉移向中植系旗下的中融信託等公司融資。數據提供商融益信託的數據顯示，中植集團最重要的投資之一就是持有中融信託33%的股份。香港經濟日報報導，中融信託受託管理的資產總規模超過7,000億元人民幣。現居美國曾經在北京大學經濟系執教的夏業良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碧桂園原本是一間家族的企業，創辦人是楊國強，楊國強的女楊慧妍今年34歲，她從美國留學歸國之後就逐漸接管這間公司，成為企業的新掌門人，25歲就躍居中國女首富，之後更加數次名列富比世億萬富翁榜。中國經濟周刊8月9日說，楊慧妍卸任碧桂園旗下增城碧桂園的董事長職務，並轉贈名下所持有的兩成碧桂園基金約8,2,600,000美元給她的父親和妹妹所屬的國強基金會。夏業良表示，楊慧妍在辭職之前還不忘將資產整合到家族企業裡面去，這種操作令很多網民和投資者感到非常生氣。對照他在辭職發布會上強調，碧桂園其實不是家族企業，顯得既諷刺又意味深長。夏業良說，在中國任何一間私營企業要想做大，都不可能不跟官府有密切的聯繫，所以所謂的紅頂商人在中國是一個普遍現象。哪怕一開始是自己一針一線白手起家，但到後來如果沒有政府官員在背後支持撐腰，是不可能成為行業老大的。因此無論是恒大還是碧桂園這樣的巨型企業，都是跟中共高層有著非常密切的政商關係。夏業良表示，之所以會說意味深長，是因為當企業出現巨額虧損的時候，一般都會認為責任在企業家和管理高層，但在中國實質不然，因為中國政府和官員和這些企業 行為有著密切的關係，所以碧桂園亦都認為不應該由企業單方面去承擔責任。因此楊慧妍的碧桂園其實不是家族企業的一番話，等於是對公眾不敢公開表明的一種交代。中植系的情況也是這樣的。夏葉良說，中植系的創辦人解植坤生於黑龍江，原本只是一個印刷廠的工人，後來成為廠長，之後又陸續經營面食廠、服裝廠、儲木廠、水泥廠和養殖場，接著就收購黑龍江五營區各有不良資產，並盜賣東北紅松而發了大財的。夏葉良說，解植坤的哥哥解植春曾經任光大集團、中國財政部和匯金公司發起設立的國有大型綜合金融控股集團副總經理、中央匯金公司總裁以及中國投資公司副總經理。好像中央匯金公司總裁這種職務，因為他為國有全資的企業，所以一般都不可能由私營企業家來到擔任，也就是說只有政府官員或者有官方在幕後緊密支持的人才能夠勝任這麼重要的職務。他說，正因為解植坤的大哥擔任了國家重要金融機構負責人，才令到原本一直從事實業的解植坤逐步涉及到金融的領域，並擴展到信託、私募基金、保險、人壽等各個行業，讓中植系成為一個上萬億資產的大公司。夏葉良表示，不論碧桂園還是中植系都有官方的勢力在背後撐腰，所以政府官員不能夠只在企業獲利時分享暴利，在企業遇到困難災難的時候就撇清責任。事實上，政府亦都需要承擔相應的責任。夏葉良說，
在中國目前這個金融環境下、金融政策下，這些企業連續暴雷，它反映出來的是中國的金融市場是缺乏有效監管。
在中國目前這個金融環境之下、金融政策下，這些企業連續暴雷，它反映出來的是中國的金融市場缺乏有效監管。他表示，中國雖然成立了包括中國銀監會、中國證監會、中國保監會、還有電監會、煤監會等各式監管的機構，但這麼多夾藏架屋的監管機構卻沒有起到監管責任。例如西方國家的大公司一般都會實施再保險制度，就是萬一這間公司破產了，那至少還有再保險公司為保險公司負責，保險公司來到為一個普通的實業公司或者是金融企業負責。但中國一連串的監管都失敗，就不單是一間民營企業的問題了，而是整個金融體系和制度方面的金融政策失靈的問題。碧桂園在8月11日發表致歉函，表示尋求更多時間全力以赴補交付，化危機為新機。他的公司微信公众号亦都声明坚持不躺平。中融信托8月14号在他的官方网站发表声明，提醒投资者警惕不法分子利用这件事来到诈骗，但未对预期兑付等问题进行正面的回应。前恒大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在微博发帖，建议政府要出手帮忙碧桂园等优质民营房企，因为如果第一大房企轰然倒下，将会冲击到市场的信心、经济恢复、金融风险、居民购买房产预期，以及上下游60个行业关系到几千万人的就业。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凌辉在15号的记者会上说，碧桂园的问题是阶段性的，随着房地产市场政策调整优化，房企风险有望逐步得到化解。那就意味着碧桂园和中植系的债务危机似乎还在中国政府可控的范围内，但专家的看法不以为然的。中国金融学者何刚冰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的经济约有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都是靠房地产行业来支撑，如果房企接连爆雷，不单只会令到本已经萎靡不振的房地产市场更加失去投资者信心而雪上加霜，更加会直接伤害中国经济。他表示，跟恒大比起来，恒大的投资多样化，如果单就房地产开发来看， 碧桂园比恒大更加大，是中国第一大，它主要在中国二三线城市建设大型的项目。彭博资讯的分析，碧桂园的危机可能会影响到651,000套预售屋的交屋。中国媒体第一财经的统计则是有90多万套房原会受到影响，波及到几百座城市。何光兵表示，这一连串的企业爆雷的根源来自于中国经济下行，老百姓买不起楼，建商想降价求售又被官方通报并罚款，当然会承受不到啦。如果政府允许打折扣去卖屋，说不定建商还能够自救。建商最怕的不是亏损，而是资金断裂。他表示，企业是经济发展的主体，企业分为三种形式，好像是中石油、中石化这种各型企业本身已经是垄断行业，但他们十年来共获政府补贴超过1,000亿元，中国经济指望不上他们。其次就是民营企业，但近年来政府出重手去整缩补教业，亦都采取三条红线打压房地产行业，并对互联网大厂进行反垄断调查等，整到民企朝不保夕。他说第三个就是外资企业，在美中关系恶化，中国高阶芯片遭到美国围堵和扩大实施反间谍法下，很多外资怕被波及而撤离，或者是采取中国加 N 的模式，譬如苹果产业链的富士康跑去越南设厂，特斯拉亦都移至印度设厂，这些企业一搬走就会连带很多相关的中上游业链亦都一并带走，如果他们留低在中国就可以扩大产业链，留住很多工作职位，解决中国的失业问题。
根本原因就是说外资被吓跑了，这个民企呢已经被整死了，或者是奄奄一息。
江冰说根本的原因就是外资来被吓跑了，这个民企已经被整死了，或者是奄奄一息了。台湾淡江大学产业经济系教授蔡明芳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投资消费与出口一向都被视作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驹，但是中国在这几方面都在衰退，失业率近屡创新高，一再削弱中国经济复苏的力度。蔡明芳说房地产的问题只是中国经济状况不佳的一种表征和结果。他说
目前就是利息缴不出来，我都还没有叫你还本金，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其实它某种程度就也验证了就是整体中国经济的情势确实是不好。
目前就是利息缴不出来，我都没有叫你去还本金，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其实它某种程度就是验证了整体中国经济形势确实是不好的。蔡明芳表示，在经济上行的时候，如果由中国政府来到进行适度承接这些不良资产，或许还可以可控，但在经济下行的情况之下，政府是接不完的。虽然中国政府可能会分配一些金融机构去购买那些违约地产开发商的商品，但不要忘记他们还要去支援地方政府的城投债，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如果这些债都未能够偿还的，可能最后对金融机构来讲都会变成外坏账，将会进一步伤害到金融机构的存款大户，如此恶性循环将会没完没了，所以他对中国经济能否复苏的前景感到悲观。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发自台北的报道。